真正的第一小段呢，可以说是保罗指出他们的第三个原因。我再重复一下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基督纷争教会存在问题？第一个原因，不明的十字架的真谛啊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第二章说的，不明的属灵的真智慧没有活在圣灵里面。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第三章我们看的啊，第一小段是什么原因？因为属肉体是婴孩，哥林多教会啊，信主啊，可能也有一个阶段了吧，仍然是个婴孩，属肉体，这就找出他们的原因来了。所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有三等人，第一等人是属血气的人，是不信主的，所以难怪他们根本不懂十字架的道理和奥秘啊，不懂神的智慧。第二等人属灵的人，是我们大家应该羡慕、应该追求的。第三等人，大家看啊，三章第一节，请大家看三章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。从前呢，你刚得救，我不能，只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耶稣里为婴孩的啊，为婴孩的啊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。下面一句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注意这句话，从前你不能，那难怪你刚信耶稣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一会儿发脾气了，一会儿跌倒了，一会儿失败了，一会儿又吵架了，这难怪呀，因为你是婴孩。保罗说到如今你还是不能，不能怎么样？不能吃干粮，就可见的吃干粮都要紧，不能指着两个耳朵就指望着你的天听一个道，或者指着人家带你查经，自己要啃圣经啊，啃干粮啊，生命才长大呀。一个小孩子如果一辈子老吃奶，他长得大吗？他骨头硬不起来，他站都站不起来，也永远不会说话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能做一个属肉体的人。这个属肉体在英文原来就是属世俗的意思，世俗还是世界的味道蛮浓啊，属世界的世俗的啊，在中文翻译成为属肉体的也对啊，就活在肉体里面，活在情欲里面，也就是活在世界里面。你生命是得救了，你属灵的地位你是成圣了，但实际呢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所以这保罗这么叹息，这就是找出第几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。这个原因里面就包括几个问题啊，第一是个婴孩，还是小孩子啊。第二只能吃奶，这个现象啊只能吃奶。第三嫉妒纷争，那是第三节了，嫉妒纷争。第四还是效法世界的样子，还是第三节，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吗？还是效法世界的样子，这是第四，一共五个方面。第五是什么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啊，还是自欺男人夸口，比来比去男人夸口，这都是婴孩的表现，这都是属肉体的表现。所以属肉体的表现有五个方面，五个方面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第一小段看完就结束啊。第一小段，这保罗心里多么难过呀！弟兄们呐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当属灵，你根本不属灵，属天的智慧一点没有，是吧？只能把你当这个属肉体的、属世俗的啊。在基督里是个婴孩，得救了吗？是得救了，婴孩还得人家抱，还得人家喂啊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婴孩，而且呢用奶了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是你们不能，到如今还是不能，还得吃点奶。离开了传道人简直就没法活，自己不会读圣经，说读圣经没有味道，你靠圣灵就有味道，你一面祷告一面读经，你试试，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要吃干粮啊。所以现在神那家诸圣查经以自学为主，为什么这句话？而不能靠某某人，靠某某人，是吧？非常有限，是吧？自学呀，要好好的吃干粮啊，那是不能，现在还不能，可怜呐，还是个属肉体。那属肉体表现在哪里呢？第三点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。你看讲了几遍？讲了三遍，属肉体，属肉体，属肉体啊！所以我们都快点，不要再做个属肉体的基督徒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吗？讲了四遍属肉体，是吧？岂不是属乎肉体吗？是啊，属肉体就嫉妒纷争，属肉体就不让人啊，属肉体就分门别类，属肉体就男人夸口啊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是啊。底下一句照着世人的样子，因为世人就是这样分门别类，甚至啊 你是安徽人，我是北京人，他是福建人，大家都会分类，大家都分门别类啊。咱们是同乡老乡，还有个同乡会，是吧？你不是我们福建人，我就把你排除。这叫什么呀？是人的样子，还是效法世界的样子？这几个方面啊。所以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，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不分门别类吗？这不是这种纷争吗？啊，岂不是你们和世人的样子一样吗？一样啊，亚波罗算什么？所以保罗在这里，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是服侍你们的，是工人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不同的恩赐、不同的职分，来引导你们相信。所以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一节已经提到了，保罗讲到神的工人的那个职责，工人的职责是什么？工人在神的面前，在教会里的作用什么？其实算的是什么？不过是每个人要照着神所给个人的那个什么、那个份、那个恩赐，来引导在教会，引导你们而已啊。后面呢，下次我们再讲，就是从六节到十五节就讲到保罗讲的与神同工，作为同工来讲，应该怎么谨慎建造。所以保罗一面讲到教会的问题，一面讲到工人应该如何，免得使得教会分门别类啊，应该如何建造？所以是下一段。那这次我们就到第五节，第五节这一小段里面，这就提出来属肉体仍然为婴孩，这就是基督分成的一个原因之一，原因之一啊。那我们怎么就不属肉体呢？快吃干粮，天天用主的话对付老我，对付自己，刺透自己，而且体贴圣灵。让我们不属肉体，那你就属圣灵。在教会里面应该只有这两种人，你不是属肉体，你就属圣灵。属圣灵就是体贴圣灵，追求和睦，追求圣洁，追求合一，而不是根本不追求。你看一句话，你这一句话就表现出你就是没有和睦，你这一句话就表现出你跟家不和，不同心。你看多糟糕，是吧？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念头就是不同心，都是自大骄傲啊，看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啊，要追求，让我们成为属灵人，而不要再做属肉体的人啊。属血气人不懂不明白，因为他根本是属血气的，他根本没得救，他里面没有神的灵，是吧？所以这种人我们根本这个是以世俗的人，是吧？我们既然得救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内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要多体贴他，让圣灵多多充满啊，满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去追求成为属灵的人。那你就要体贴圣灵爱他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他就把我们眼睛没有看到，耳朵没有听，心里没有想的这个奥秘，神的智慧，神的启示，一切的一切他都会指示我们，他都会启示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抓住这句话啊，就是第九节，我想大家都会背吧，第九节我们应该会背，是吧？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到的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，那意思说你只要爱他，爱他什么意思？不是遵守他的命令吗？体贴圣灵啊，遵守他的命令，他会给我们。我不懂主啊，我追求啊，这一段圣经我也不懂，我们多读几遍，是吧？奥秘也不懂，我们可以谦卑寻求他，爱他，遵守他的命令啊，而不去追求。哥林多教会就是没有追求爱，就不爱神也不爱人，大概只爱自己啊，所以才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。所以我想这个越读啊越觉得宝贝，我们有什么可夸头的？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他呼召了我们，他使我们能够成为他里面他的儿女，都是靠着恩典，是十字架的大爱。我们本身就经历了什么呀？十字架的救恩，是神的大能，是神的智慧，所以我们才得救，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应该上次我们已经看了三章的第一段，那现在我们再要补充在这一段里面，因为连着给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分门别类，为什么有嫉妒纷争啊？我们连着从第一章开始，第一个原因就因为不明白十字架的真的意义是什么，不明白，所以自以为智慧啊，分门别党，别党是吧？而且拿人来夸口，不明白十字架的真谛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接着又给我们看到，他不明白这个圣灵，这个属灵的那个智慧是什么，所以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有两种智慧，属灵的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和那 人的智慧，根本不明白，所以自以为智慧啊，我比你智慧，我属谁你属谁，拿人来夸口，实际是夸自己，实际也就是自夸，这是第二个原因，不认识。所以接着就给我们看到，革命的教会不是属灵的，是属肉体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三章，这就第三个原因。上次我们也提了，为什么革命的教会这个有这么大的破口？既然恩赐、口才、知识都全备，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但是为什么教会产生了嫉妒纷争？第三个原因就是今天圣经所说的，因为属肉体，不属灵，是属肉体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再详细一点看，这个哥林多教会所以是属肉体的，一共有五个方面，五个方面，在这一段里面就有五个方面。为什么属肉体？我们也对照我们自己，可能一阵子我们属灵，你体贴圣灵，你遵行神的旨意，活在圣灵的里面，那我们就是属灵的。但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还是不稳吧，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或者本来就是个属肉体，所以检查怎么个属肉体，为什么属肉体。所以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明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属灵的，从前你们不能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接着你们到现在还是不行，还是属肉体。所以为什么属肉体呢？下面第一点，就因为在基督里仍然是个婴孩。什么叫婴孩这婴孩的意思就是幼稚、肤浅、无知，像小孩子一样，没有真知识。什么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、属我的，没有真知识，是个婴孩，站不住，容易跌倒，这都是婴孩的特点，容易随从，活在血气里，活在肉体里面。所以第一就是婴孩，所以我们不能老做婴孩，心智上要做大人，灵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一会儿哭了，一会儿闹了，就小孩子像婴孩一样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是什么？第二就能只能吃奶，只能吃奶的地步是什么光景呢？他不能吃干粮，他不能够单独的，不能够独立，根本自己不读圣经，不会吃圣经。你说读圣经没有他，就会有他，就听听而已。吃奶的意思是被动，叫人喂，叫人喂，所以只能够吃奶，不能够吃干粮，应该吃干粮，不能吃干粮。他活了多大也不能吃，多少年还是不能吃，就是说跟神没有直接的那个生命的关系，没有，只是个被动，只是被动，你喂我就吃自己不吃干粮，所以哪有力量啊？没有力量，没有生命，没有属灵的这个力量。这个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，大家看一下第五章十三节，希伯来书五章可以说从十二节开始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，甚至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。小学开端就基础的真理，学来学去老学基础，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不分辨好歹，好歹不知，是吧？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就是说对神的道他根本不熟练，哪个奶也不知道，因为是婴孩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我想长大成人也不是我们一下就长大，渐渐的长大，耶稣的身量、智慧和身量渐渐长大，施洗约翰也是渐渐长大，小小的撒母耳在圣殿里也是渐渐的长大，像我们的生命要渐渐长大，但是不吃干粮恐怕永远长不大。哪家的小孩子一辈子老喝奶，总得吃干粮，所以这个看来很非常要紧。所以结果人一个道理不熟练，所以常常颠倒是非，错的为对的，对的为错的，自己一套，仁义的道理真理不懂，不能恨神所恨，不能爱神所爱，心窍习练的不通达，灵里不能够分辨，不能分辨好歹， 好歹独身，是非不明，真理也不清，这个事实在是非常危险。所以《夫所》第四章也讲的，好像小孩子一样，被异教之风摇动，结果就飘来飘去嘛，不但分门别类，还很可能就会随从异端，做婴孩呀，做婴孩，属灵灵孩，不能分辨好歹。所以吃不吃干粮多么要紧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自己要勉励，而且走到哪里要带领人。你走了不要紧，他们还能够继续好好的读主的话，他那个读出滋味来了，他那个按着次序每天能好好的读，吃干粮，那渐渐才长大。如果没有一个起点，永远也长不大。分亲家走了，传道人走了，他们又老样子。很多教会这样，甚至有的时候就是靠强心针一样打一打，你看这个教会好热心一下，等到传道人走了又冷淡起来。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。这是第三第二点。第三点就是有基督纷争，哪个教会有基督纷争一定是肉体，因为基督纷争是从肉体血气情欲来的，它绝对是从圣灵而来的。加拉太第五章我们就看到，情欲的事显而易见，有22样这个情欲的果子，其中就有嫉妒、纷争啊、争闹、恼怒都有，是吧？所以肯定是属肉体，可不是属肉体吗？这是第三。第四是什么？就是世界的样子，就是下面一句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？世人就是照着世界的样子，就是说因为是属肉体的，不是真正属灵的，所以处处都是体贴肉体的样子，这个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随从今世，一句话，所以就是照世界的样子，照世界的样子，而不是，当然也就不是效法基督的样子。后面还有最后一条什么，就男人夸口，就是第五节了，不是第四节后面，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就和世人一样具体的光景啊，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是照主所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，拿人夸口，是一共五个方面，这说明是属肉体，属肉体。那今天难道神要我们永远属肉体吗？我们应该成为属灵的。那总起来为什么属肉体？因为活在肉体里面，没有主的话长不大。我想更一个原因是吧，处处体贴肉体，而不体贴圣灵。到底什么叫属灵啊？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经历，我们也看到，你什么时候体贴圣灵啊？那又一个样，你的观点想法，你都按着主的话，按着圣灵的意思，而不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。这个人好，这个人不好，你完全凭肉体、凭血气、凭自己、凭私欲、凭己见、凭成见、凭自己的爱憎，那你根本是一个属肉体、体贴肉体。所以属灵属肉体，我想这是可以什么，可以转化的。我们是一个最属灵属肉体的人，但是神能够把我们变成了属灵的人，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吃圣经，我们天天好好读主的话语，照主的话去做，更要紧是体贴圣灵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啊，罗马书的第八章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成为属灵的人。这个意思也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体贴圣灵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体贴肉体就是按肉体的思想意念想法去说去做。下面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圣灵的事就是神的事，你处处体贴，那你关心别人，想到别人，体贴神的事，想到教会，想到这个神的圣功，而不是自私自利，一天老想自己，是吧？体贴圣灵的事，圣灵的事就是我们会学习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，圣灵那个轻微的那个感动啊，体贴圣灵的意思。圣灵就是真理，圣灵就是把主的话，我们平常读了很多，就来提醒我们啊，这个意思吧，主的话提醒你。那你要顺从，你不顺从，你还是不能体贴圣灵，所以要体贴他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与神隔绝，一定跟神隔绝，摸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碰不到他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是你在生命上追求，当然就有蛮有平安，蛮有喜乐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 说的更严重，你就是跟神为敌，是体贴肉体的，也就是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，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雅各书四章四节，与神为敌，所以体贴肉体就与神为仇。你说怎么叫与神为仇啊？神让你爱他，你就是不爱他；神让你不要计较你个人的得失，你就计较没完。你想的就以个人为中心，你计算就自己私人那点利益，那你是什么？与神为仇吧。因为神的心不是这样，让我们包容，让我们爱他，让我们宽恕，你多想他的好处。你从你老旧人出发，他一点好也没有，他好也是不好，是吧？根本不体贴圣灵嘛，是吧？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，因为神的心、神的话、神的道是什么？就是爱嘛，宽容嘛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。而我们老旧人呢，就不忍耐，然后就这样。一点就爆发，那就是没有体贴嘛。因为你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，不活在圣灵里。所以想，我们越体贴圣灵，圣灵就越加给你力量，你就越能得胜。你越不体贴，你越不能得胜。好了，就往下走，走下坡路。而且第八节说，而且属肉体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欢，神喜欢呢？神根本不喜欢你。所以体贴圣灵就得神的喜欢，讨神的喜欢。圣灵体贴圣灵，就圣灵的意思，神的旨意，主的话语，在神的一方面，我们谈到在人的一方面，是吧？下面第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所以就这么简单，我们活在圣灵里，体贴圣灵的意思，顺从圣灵，依靠圣灵，而不要依靠自己，凭自己想说就说，想做就说，想睡就睡，什么都是自己放任。那这个人，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属灵的人。所以神能够改变我们，我相信神能改变，我们要体贴圣灵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也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有灵里的征战，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面征战，在征战的时候你要靠神得胜，靠圣灵。所以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，五章的十六节和十七节这两节，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所以可见的，今天主教的我们就是，你怎么不活在肉体，顺从圣灵，处处顺从，而不是我早餐转完轮子，下午就吵架，出去就又一个样子，是吧？你顺着圣灵而行，顺着他，是吧？这就叫我们天天套轮子，主的话怎么说，我怎么去做，你多思想主的话。就好比我们今天刚刚做完饭，哦，来了几个人，你看我们的姊妹带着小孩子来了，那你难道不给他摆上吗？你顺圣灵，感谢主，是吧？我们就给你赶紧给他们也都摆上，我们少吃点应该给人家吃，是不是？不然的话你就自私自利了，是不是？就我们吃你们去玩去吧，反正我们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体贴圣灵的意思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这两个在我们里面跟打仗一样。好比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，新我和旧我在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平安，不应该说，非说解解气，我就给他一句，那你体贴不是体贴圣灵了，也体贴肉体了。圣灵和情欲相争啊，相争就是里面有征战，是吧？情欲和圣灵也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你看哪个打仗打胜仗？所以哪里是战场？我们的心就是战场。就是战场啊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比，是你不能愿做所愿意做的事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，律法都不会辖制你。那我们就被圣灵引导，靠着圣灵，顺从圣灵。下面保罗，你看接着就告诉你两种结果，你两种追求，你是接着是情欲的果子，后面你还是圣灵的果子。越体贴圣灵就接圣灵的果子，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特别讲属灵人属肉体人，我想也不是高不可攀，我们天天操练学习体贴圣灵，活在圣灵里，依靠圣灵，顺从圣灵，圣灵多么宝贝。而且我们不靠着圣灵，我们也没有方法定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你就比活着了。怎么致死啊？不是钉十字架吗？啊，我天天十字架，怎么钉啊？圣灵的能力，靠着圣灵。
你看看多祷告就有喜乐。这一点不能得胜，不能说你跪下祷告，祷告到得胜为止，哈利路亚，你得胜了。本来你恨他，现在你能爱他，又不祷告，又不读经，又不听见神，圣灵哪里有啊？那你圣灵在里面可怜极了，你只有情欲得胜，所以睁开眼睛还是不高兴，看见他还是烦恼，还是讨厌，要么还是偏斜。所以圣灵多么宝贝，哎呀，主差遣圣灵来，永远住在我们中间，叫我们不断自责，而且给我们力量。罗马书八章开始第八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几节吧，啊，第八章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二十六节，我们是软弱的，但你要靠圣灵啊，有圣灵帮助。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你祷告就得靠圣灵，不然你这个祷告是空告，哪在祷告吗？还是对他不高兴，跪了半天起来还是不高兴。所以这个最大的冲击就是这个我呀，这个情欲啊，这个自己呀，不能得胜。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所以这个祷告一定要在圣灵里面，越祷告越释放。你实在不能得胜，我们的同工不说吗？就为他祝福祝福祝福，哈利路亚，你祝福祝福，你就能得胜了。你看他不顺眼，哎，你起来就好顺眼了，感谢神，这圣灵的工作呀，圣灵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离不开圣灵，失去他，他帮助你。我们属肉体属情欲，他能把我们变，所以多吃书卷，主的话充满，也就是主的道充满，而不是主的灵充满。主的道充满，主的灵充满，我们就有力量得胜。我们是个属肉体的，他能把我们变成个属灵的人。所以保罗在二章到三章就讲到属肉体和属灵的，属肉体和属灵的。我们在爱里追求，这就是属灵的。你说怎么属灵？这些基督纷争，那我们怎么变成属灵？你在爱上追求，追求爱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就是爱的道，那你就变成属灵的。多吃干粮啊，使我们生命长大，就不至于这么幼稚啊，一天的啊，这个什么，活在世俗里面，活在老我里面啊，这边是世界的样子，那我们今天要弃绝世俗人情。你人情越重，世界主的爱越少，因为你有的都是人情仁爱嘛，自己的偏心私心里那个爱，那哪叫爱呀？许多的人情还都是为自己，你看我多热心，你看我多慷慨，你看我多大方，你看我多对你多好，这还是个私心在里面，还是个属肉体，是吧？所以属灵方面，我们这个爱是广的，是深神的那爱，那个包容的爱，宽阔的那爱，是十字架的爱，是不计较个人的一切得失，不是人情仁爱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想实在很重要。所以保罗提出了为什么啊，他们有嫉妒纷争，这就第三个方面，因为属肉体，因为属肉体啊。怎么属肉体呢？他给你讲了五个方面。底下我们看六节到十五节，这一段是最重要的，是这一章的本章的中心。这章中心是什么？第三章就是，现在我们正式查第三章。第三章是谨慎与神同工。保罗一面指出教会的缺点，应该怎么改正，指责他们的错误，同时保罗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对工人的要求。人家拿工人来夸口，那我们做神的工人，我们更要恐惧战惊。而且保罗呢，也把自己带进去，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效法学习使徒的那个榜样教宗，神对工人的要求。所以教会出问题，实际也就是领袖的问题，领袖的问题。有一个带头人，他就带头说我是属某某人某某人啊，我们属这一派那一派，所以大家就分门别类了，总有这个带头人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六节开始，第六节开始，与神同工，谨慎建造啊，与神同工啊，怎么谨慎建造？我们到十五节啊，先从六节到十五节，到十五节这算一段，这段题目就与神同工，你怎么与神同工？要谨慎建造，该何等的恐惧战惊啊！我这两天我就思想，怎么叫与神同工？这个与神同工啊，你想想，我们是什么人？ 是个罪人，什么不配，污秽肮脏卑贱软弱一塌糊涂。谁说我们与神，我们是与神同工？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侍奉中就是与神同工，特别是工人领袖，那你更是与神同工。所以我们看第六节，保罗说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他拿自己跟亚波罗同时来做比较做比喻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这就是工人恩赐不同，对内对外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关键是神，别看见人，你栽种也好，他浇灌也好，神不叫他生长，他还等于零，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们怎么与神同工？我想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算不得什么。保罗两次讲到，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好像给主做点工作了，这个老旧人就是败坏。有的时候主不用你，你灰心极了，主稍微用一点，你看看觉得自己有两下，这该死不该死，是吧？所以保罗说我算得什么啊，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算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都算不得什么，只是在那叫他生长的神，就把神高举起来。没有神我们等于零，我们就是等于零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。这就是保罗在平息他们的纷争，你们不是哎呦高举浇灌的，一会儿高举栽种的，一会儿高举亚波罗，一会儿是保罗。保罗说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，是啊，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恩赐不同，分工不同而已。但将来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工人了，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就是每一个具体人，你每个人你在神面前向神交账，这句话的意思，每一个人都要照着神给你的那个托付，你向神交账。可能人冤枉你了，哎呀你本来很忠心，说你不忠心你气死了，是不是？或者你根本不忠心，人家夸你一顿，你就真的忠心了啊，你就真的好了。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在神面前交账，交账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四章和五章都讲到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，甚至隐秘的事有一天都要显明出来。所以第九节请大家一起读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这就是这一段里面这个中心节，就是第九节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看看保罗提出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这两天想啊，主啊我跟你同工啊，我跟你同工啊，你说怎么跟主同工？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不配，我们这个小小的人，卑贱的人，属血气的人，常常还活在肉体里面，多么不配。但神呼召你，神拣选我们，你可能是栽种的，你可能是浇灌的，是吧？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工啊，我们要真的与神同工。与神同工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要跟神同心，也就是有份于他的功，有份他的圣功，有份他的旨意的计划，有份于。那我们有份于，我们跟他，那我们要跟他同，我们常常跟他不同，是吧？谁想的不是我想的，谁要做的我也不做，你跟神不同心，你不跟他同心，你怎么跟他同工？二人不同心怎么同行？我们更要跟他同工。那良人在外面呼唤，你这个家伙连起都不起来，我的家伙啊，我的妹子啊，要起来，你与我同去，你去也不去，还睡在床上，你怎么跟主同工？啊，所以我首先想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今天他叫我们与他同工啊。可是下面一句，你看看。好像又另外一件事情，我想这个保罗写的一起很有意思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要认识到你是亚波罗，你是保罗，你是栽种的，你是浇灌的，我们都是与神同工。第二个方面，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这后面这半句话呀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们就是神的工作，我们本 我们既是与神同工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忘记，我们本身就是他的工作。不要以为我们跟神同工，你就成了主人了。啊，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这是以弗所说二章十节。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。所以在我们与他同工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，在跟他同工不错，我们在传福音，我们在做主日圣工，在帮助别人，实际我们本身就是他的工作。他在建造，他在耕种，并不是你在做什么，我们的本身都在受他的造就，是他的工作。房屋和田地就是教会，就是教会，也就是我们本身每一个人。神在建造，神在耕种，神做工。那你为什么神还要我们跟他同工呢？这就是奥秘啊，这就是神的心意啊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我们大家看一下阿摩斯书怎么样与神同工啊？我们看在旧约里面，阿摩斯书，神真是要找到跟他同心的人，能够跟他同工。怎么跟他同工？三章七节，三章七节，一起念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所以与神同工嘛，我想第一点，第一点我们怎么与神同工，就是深明神的奥秘，深知神旨意的奥秘。如果你根本对神的奥秘都不懂，神要做的事你不知道做什么，这就是山上强调的，在神圣山，神机工人，撇下一切进行灵修，先明神旨，后做神功夫。神少不了我们，他什么都能做，但是他愿意我们跟他同工，跟他同心。所以他如果不将他的奥秘，就是他的计划，只是他的仆人众先知，他就一无所行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他的旨意，真正跟他同工。这是阿摩斯书。另外有些地方我想我们就不找圣经了，找圣经太多了。我们看摩西，摩西与神同工，所以神借着摩西要建造会幕，这是多么大的事情。摩西第一次上山四十昼夜做什么？是啊，要领受两块法板，不错。但第二个使命，在山上不吃不喝四十昼夜，体贴神的心，进入云中跟神面对面做什么？得到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式。这就是必须申明神的旨意。如果神对摩西说你快造个会幕，赶紧就跑去造，怎么造？那只能照自己的意思造，找个工程师画个图就造。神的工作有神的那个样式，这就提到样式，也就是神旨意的奥秘，怎么建造会幕。所以摩西实实在在与神同工。所以与神同工第一要紧的，你深深的要退下来明白神的旨意，神整个的计划是什么，神在今世在末世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，而且具体神要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做哪一份工作。你做螺丝钉你也知道你是螺丝钉是哪一部分的螺丝钉啊？我做个螺丝钉好了，你他说的很简单，哪一部分？整个一个大一部大机器里面螺丝钉很多，你怎么体会神？你要在什么地方做螺丝钉？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明深深明白神的旨意。这是摩西。接着给我们看到比撒列，聪明的工头，智慧的巧匠。摩西上山还没有下山，神就告诉摩西了，我已经拣选了谁？比撒列，后面还有亚和利亚伯，这两个工人是聪明的工头，智慧的巧匠，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照着摩西从神所得的样式来什么呀？来做工。所以出埃及讲了好几遍，至少是两遍，是详详细细两遍。摩西在山上一遍以后呢，只是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具体去建造，这个样式一丝一毫都不带走样。所以神嘱咐摩西，我相信摩西也同样的是嘱咐比撒列，说什么？你要谨慎，你要谨慎，要什么样？要找着在山上只是你的样式去做，所以多么要紧。我回想我自己就没有谨慎，第一对神旨也不够清楚，什么是山上的工作，山下的工作是什么，神的奥秘旨也自己也不够清楚。第二又不恐惧战惊，所以结果走了样子自己都不知道， 人家提醒我，我还挺不服气。走了样啊，走了样啊，是不是？照着自己的样子，凭肉体血气，你说比谁都忙，累得要命，凭肉体血气去做工，是吧？结果会偏离主的样子。大卫，我们再看大卫，神没有叫大卫见证，但是他没有说：“哎呀，上帝，你给我泼冷水。”在历代上28章，历代至上28章，我们看一下大卫怎么体贴神的心。大卫就是与神同工，这个与神同工真是同得好，是吧？他没有直接见证，他不但没有消极，而且积极的预备一切，为神的殿预备一切。这个预备当中，其中就有得到样式。你说他不好好寻求，他那个知道吗？什么是所罗门见证的样式？在28章11节，11节以后。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、神座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立位人的班次，你看看，和一切器皿的样式，还有各样器皿的分量、各样器银器、金器的分量等等，没有一样是不告诉他。第19节，大家看，大卫说：“这一切工作的样式，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，使我明白的。”哎呀，这个大卫面对面呐、啊，在他年老的时候，他真正成为合神心意。合神心意，合神心意什么意思？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神要做的工。所罗门是什么？是照着样式去做。所罗门一切都现成的。所以我们看大卫就是与神同工，再看保罗更是如此。新约的保罗，他在大马色火热起来，他蛮可以大大去去传好了嘛，按他自己的意思讲，使劲的传吧。我从前所逼迫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但是神不这样带领，神把他带到亚勒伯的旷野3年之久。你说做什么？就是深深明白福音的奥秘，建立教会的样式。福音的奥秘就是建立教会的样式。那么具体的，所以他能够写出多少封？13封书信，把天国的奥秘、教会的样式、福音的真理，这么清清楚楚，直接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。所以我想，这叫与神同工啊！所以太多的例子不再讲了啊！与神同工，为什么保罗说与神同工，不说我们与耶稣同工？我今天也想了想。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就与父同工，我父做事，主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在约翰福音太多了关于类似的话，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，乃凭着父，是一切所做的都是讨父的喜欢，父怎样说子怎样做。所以耶稣在世作为人子，所以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与神同工最大最大的榜样是耶稣，是耶稣，他实在是与父同工，子与父原为一，但是他来到人间了，他道成肉身，成为一个人子，他还是这样的与父同工。5章17节，大家听我读，我就读几处圣经，实在证明我们要效法耶稣在世的时候怎么与父同工。他活在肉身当中，5章17节，他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这叫与父同工。父怎么做他怎么做。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”就是说父怎么做我怎么做，这叫同工，这叫同工啊！这都是5章的30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还有6章的38节，因为我从天降下来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照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就是仅仅在约翰福音就太多了啊，举不胜举。所以我想最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，真是与父同工，与父同工，与父合一，深深明白父要他做的事是什么，甚至舍弃自己的命来遵循父的旨意。 牺牲自己的一切。父叫他这样，他就这样，他做出他父的习惯。那么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什么？就刚才我等于已经说了，就是比撒列，就是什么呀，摩西也好，比撒列，就是第一是你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第二就是照神的旨意去做。第一你要明白，你根本都不明白图纸在哪里，不晓得，你说这工程师怎么带着人来开工，怎么做。比撒列名字的意思是在神的印下，在神的印下，他真正是神的影儿，神说怎么做，借着摩西告诉他，他就这么去做，丝毫不走样。你就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就是金灯台，金灯台这一个金灯台有七个管子，有七盏灯，是吧？是一个金晶，一他连得的金晶打出来的，还得加上附件，都包括在内，是整整的一他连得，多一点不行，少一点不成，你说难不难？就这么准确的，100%的照着神指示的样式去做，所以这就是说照神旨意去做。你知道了，你还得照着去做。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了，偏不这样做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的意思好，所以在神旨意外又加上一点什么热闹，外面的一切世俗的样子，讨人喜欢，迎合人心里，再多加一点，开几个 party 啊，再召开，再什么，再搞什么什么花样，吸引人，搞一些花头，是吧？那你就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照神旨意去做。与神同工还有一点是什么？就是下面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谨慎。这个谨慎的意思就是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谨慎，谨慎，这个谨慎在哪里呢？就是第十节了啊，第十节我们接着大家看啊，第十节，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，好比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。保罗自称为聪明的工头啊，因为他建造啊，他立根基啊，立好了根基，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，立好了根基，这个根基就传福音，打好了一个十字架的根基，叫人接受了十字架福音的真理，是吧？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，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因为保罗不是老在哥林多教会，我们就拿哥林多教会做比喻好了，哥林多教会建立了，保罗必须往前行，结果后来又到小亚去了，又去建立以弗所教会。但是呢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怎么建造？谨慎，不能又推翻了保罗所立的根基啊，不能又另搞一套。你看加勒泰教会不就是那样吗？加勒泰教会就保罗第一次由生不到所做的工作，那一大片加勒泰省那一大片，保罗走了，结果格里派来了，就不谨慎，乱搞一套，另搞一套，就没有谨慎，甚至异端都会生出来，是吧？不谨慎呢、所以我想这个很要紧，就是我们要与神同工嘛，你要恐惧战兢，做成神的工。谨慎做工，也就是天天体贴圣灵，不要凭肉体、凭血气做工，天天在圣灵里面，圣灵禁止的我也不要去做，别按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已经有了图纸了。所以现在谨慎的去做。那还有一点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六节到九节这里面，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是什么？怎么样与神同工？就是看己无有，就是保罗两次提到，算不得什么。你不要以为我好了不起，我跟上帝同工。我们里面的心里要牢牢想，一个是我多么不配，一个看自己算得什么。就好比摩西，你不过是上帝手中那根杖，你算得什么？如果神把你扔下来，你不过是一个只毒蛇的种类，毒蛇算了什么？看己无有，这样才蒙保守。但我常常就不是这样了，我说我自己就是常常是怎么样，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，没有把自己看得无有。你倒没有纷争，那别人拿你纷争了，因为你特别的突出啊，显露啊，老我膨胀啊，那人家就拿你夸口，这不是也生出嫉妒纷争吗？说看己无有，这很要紧。所以保罗两次说算不得什么，算不得什么，都是一样。 那这样就是真正与主同工的了，与主同工啊。底下我们接着看啊，接着这个要谨慎，这里说啊，他说只是个人要谨慎，怎样在上面建造，你怎样建造，这就你向神了，你向神负责任了，你怎么建造，人家保罗立了根基了，下面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你不能另立根基，你看就是耶稣基督啊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说他不高举耶稣基督，这个你一定你要禁止，他除了主的道以外，他另外又加了好多别的道理，那你今天就不能够容忍，是吧？此外不能再立别的根基，什么根基啊？啊，另一套。所以今天在真道以外，在真理以外，在基督救恩以外，那当时的隔离派不是另一套吗？所以你不受隔离不能够得救，说你如果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你也不能够得救，这就是另外搞一套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说，不能此外不能立别的根基。下面就告诉你有两种工作。所以与神同工，我们要做什么工作？做金银宝石的工作。什么叫金银宝石的工作？我们先来看一下金银宝石的工作。这有两种工程。你看十二节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这不两种吗？一种是什么？金银宝石，一种是什么？草木和秸，草木和秸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显露。显露就终有一天要显出来，你别看你轰轰烈烈，你别看你又是报纸又是网络又是什么呀啊，又是电视台又是磁带又是光盘，好一个热闹，究竟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啊？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就是基督台前啊，基督台前必然显露。但是你没有到基督台前，有些的事情也就显明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种什么收什么嘛，一定会显明。可能有一些情况啊，可能今世还没有显明，这你也不要着急。到那日，你看没有？因为那日子要将他们显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是什么？这火就是神的审判，那个审判的威力就能把你试验出来了。你是草木和秸，就你到神的面前，一把火就烧没了。什么叫草木和秸？没有分量。什么叫草木和秸？没有价值，没有分量，没有价值，撑不住，毫无意义啊！什么叫草木和秸？你自己紧紧得住，你无所呈现，被称为是一个什么不忠心的仆人，又饿又懒的仆人，无所呈现嘛啊！因为烧毁了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。所以我们不要气恼，也不要不忍耐，哎呀我们做了半天没有果效或怎么样，主都知道，如果我们真的是金银宝石，主都看见啊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所以最宝贝的是存得住。什么叫存得住啊？就交得了账啊，烧不毁，经得起考验，存得住代表有价值，是永存的，永存的，有实际的果效，有果子呈现，何捆收回家，像保罗戴上公义的冠冕等待着他，是吧？他就要得赏赐，所以这是关系到工作与赏赐，这不是关于得救，你得救没有问题，但是赏赐的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受亏损，有些人今世就受亏损，马上税务局啊要追加你的税，你把你人卖了，你房产都卖了，你的工作一切都什么你也赔不上，一辈子都赔不完的税，不受亏损吗？属灵的亏损更大，多少信徒因着我们被绊倒，所以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是得救了，但是你是什么？虽然得救，乃像火里经过一样，这就叫紧紧得救。所以这一段呢，这就是与神同工的人，我们要受警戒。我们要做什么工作？做金银宝石。那怎么样叫金银宝石？我们从许多神的仆人啊，使徒保罗、基督的众使徒、神的众先知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看，所以是金银宝石。第一是神没有让你在上海，你不在神旨意做工作，这不是金银宝石。因为我们的一生就要讨神的喜欢嘛，合神的心意， 大卫所以是神所寻到的那个合神心意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，神不叫你动你就坐在这里，你天天忠心守望祷告，站好你自己的岗位，你这就是金银宝石，你不在乎你非得跑出去怎么热闹怎么跑，神叫你出去跑你就跑，神让你在家里你就在家里，神旨意中的工作，这是金银宝石。还有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？在圣灵里面的工作，主不看主不轻看那微小的圣灵的感动，提醒你该说一句，该写一封信，该打个电话，该寄一笔钱，圣灵的感动这是很宝贵的，你顺从他。圣灵禁止的地方我不去做，在圣灵里面实际也就是在神旨意中。使徒行传十六章很明显，保罗和他的同工要到哪里去？要到亚细亚去，又到匹提尼去，耶稣的灵圣灵都禁止，那就不去，结果就等在特雷亚。接着马其顿呼声就来到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而不是我非要到亚洲。上帝说先到欧洲，以后再到亚洲，阿门。你就要这么阿门，那你是金银宝石，是金银宝石，是吧？所以不在外面，乃在里面。还有一点，什么是金银宝石？在爱里的工作是金银宝石，是吧？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明明告诉我们，先知讲道之能都归无有。你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你会说天使的话语，说万国的方言，没有爱就虚空啊，没有爱就一无所有，没有爱就藏不住，没有爱，保罗说我就算不得什么，因为爱是永不止息，爱心的工作不分大小，不分大小，有形的无形的人家根本没有看见，你默默做的，你暗中做的，你隐藏做的，那才宝贝呢，这是金银宝石的工作，在爱里的工作。那我们看保罗的榜样表中都可以看到，怎么样昼夜做工，眼中流泪，怎么昼夜为人警醒，怎么为教会付代价，再受生产之苦，这些都是爱心的工作啊。这么样的何等的忍耐宽容对教会，这么样的恒忍啊，我们常常都没有啊。所以这就是爱心的工作，爱是永不羞愧，爱是永不止息啊。爱心的工作就四个凡事，这个是我主特别，我来到美国以后主特别给我这四句，因为我是最没有爱心，最不会凡事，凡事什么？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什么呀？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，这就是爱心的工作。做不到，那做不到就血气肉体自己，那就不是爱心的工作。撑得住啊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撑得住啊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撑得住。在主看是宝贝，神承认你比人承认更要紧，是吧？什么叫做啊？工程毁了你就要受亏损，这亏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九章啊，九章我们刚才念的唱诗不是上第九章吗？大家看九章的二十六、二十七，九章的二十六、二十七这两节，保罗要求自己，当然也是要求所有的工人，我们应该这样。二十六、二十七，我们一起念一遍啊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与神同工，这最后一遍讲到要对付自己，攻克己身。他这英文很有意思，就是我打我的肉体，我对付我的肉体，就我打我对付，你不对付你的肉体，永远不能跟神同工。神这样你那样，是不是？你跟神都是蛮拧，是吧？不能体贴神的心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奔跑不要无定向，我们今天是有目标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要向着标杆直跑。有定向，什么定向？完成大使命。什么定向？使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完成啊！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，我跟魔鬼斗，是不是？跟情欲斗，灵里的征战不是打空气，你打什么呀？一天不知道打什么，是吧？我乃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叫身服我的意思，他就是说叫这个肉体啊做我的奴隶，就是我能够奴役他。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意思，叫身服我。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倒怎么样，我自己在被拒绝，就是受亏损的意思。那自己被拒绝不是说你不得救，乃是你受亏损，你得不到当得的赏赐，成一个不合格的工人。所以这就是感谢神，那都是我们的勉励。我们就在哥林多书里这边就可以看到保罗自己的话里面就提到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与神同工啊，各个方面啊，那我们真是觉得不配啊，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以什么呀，有份于他的工作。还有一点我补充，什么是爱心的工作？这个同工不仅是传道，更是祷告。你在祷告上才更与神同工，在祷告上与神同工的人，他会做工作，他起来就会做。如果你没有在祷告上下功夫，你起来以后不会做，做不成，做不好。因为在祷告上你真正灵里有所看见，在祷告上你有果效，你有能力，你更跟主相通，明白他的心意，具体要我该怎么做，认识魔鬼的诡计，这就是在祷告上。所以与神同工的人一定是在膝盖上与神同工，一定要在祷告上下功夫。我们祷告不够，我们工作就做不好，做不好你就没有能力，也没有看见，也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是吧？所以与神同工啊，这各个方面。下面这些是到十五节为止，接着我们看十六、十七，这两节是不可毁坏神的殿。神的殿就是教会，所以保罗说：“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？”我们看，就单看这两节圣经，这两节圣经和前面也有关系，因为教会基督纷争，这就是毁坏了神的殿。所以这一段的意思题目就是不可毁坏神的殿，教会不合一，这就是破坏了神的殿，破坏了神的殿是一个圣洁合一的殿，是满有圣灵的殿，神殿的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多么要紧，主住在我们里面，让他有所享受，他在我们里面是居首位，是掌王权，做宝座。但你这个殿是什么？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？既然我们是神的殿，你想想该何等圣洁，圣洁啊，圣洁啊，里面不能还嫉妒纷争，还恨人，这个意见这么多，对人那么一个看法，对人又这么一个看法，有这么多事情啊，这样的神的殿是吧，名扬各自是吧，乱七八糟都在里面啊，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啊，谁不能让神的圣灵担忧，神的灵是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这个教会，也就是住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里面啊，神的儿女的里面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便毁坏那人。你不悔改，你毁坏神的殿，你在教会里面造成嫉妒纷争，挑拨离间，神说我要毁坏你，神要毁坏你啊！所以这说明什么意思？教会是也是一个属灵的见证，教会是神的殿。神的殿有属灵的见证，你只能够什么呀，扶持神的工作，是吧，帮助神的教会，而不能够破坏神的教会。这是什么原因？那几个人呢、啊、搞基督纷争啊，搞分门别类啊，当然这里也包括啊，有些人逼迫神的教会，他也在毁坏神的殿，神要毁坏他，这也包括在内，是吧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永生神的家，神的殿，他竟然胆大来破坏啊，把神的工人，把教会啊拉到监牢里面，把人打死，这个残害，你毁坏神的殿，神也要毁坏那人，这也包括在内，对内对外。总而言之，神的殿是不能毁坏的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当然也有人这么讲，我觉得也对，就是是，既然我们就是神的殿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，所以我们不要毁坏，你不能毁坏，故意的喝酒，故意的吸烟吸毒，是吧，暴饮暴食，是吧，故意的进食没完没了，最后进食死掉，你毁坏神的殿。还有的人自杀，为什么基督徒不能自杀，就是这个根据，这两节圣经证明基督徒绝对不能自杀，因为你是神的殿，你毁坏了这个殿，你毁坏了神的殿，所以我们何等恐惧战惊。这是十六世纪最后一段啊，我们看这个第三章最后一段，就十八节到二十三节，十八到二十三这一段里面就是不可自欺，难能夸口，这也是说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。那前面不是说吗，这就是属肉体的这个具体的，保罗提出来 为什么属肉体？男人夸口，而且自欺。什么叫自欺？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从第二章就讲到什么智慧啊？你是什么智慧？你根本不是圣灵的智慧，智慧是从圣灵而来，真的智慧。自欺，自以为有智慧，结果呢，男人夸口。所以保罗再次责备，再次责备啊，指出来应该怎么做。我们现在看十八节，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又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你倒不如变作愚拙。保罗说这话是有目的的，是直接针对哥林多教会有嫉妒心中就是自以为智慧，自高自大呀，我比你强，他说他比他强，这不就分门别类吗？这么一派那么一派啊，很多派别啊，这叫自欺。自欺的意思，你实际不是这么回事，你还以为你这么回事，这不叫自欺吗？比如说根本没学问，他觉得他好有学问，高谈阔论，实际人家看你好幼稚啊，你还觉得你了不起，这就是这样。自以为有智慧，就是你并不是真的智慧，你啊，你倒不如变成愚拙，好成为智慧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一个真有智慧人，他是什么呀？他是看自己无有的。真有智慧人是属灵人，因为这个智慧是从圣灵而来。这个智慧我们知道有两种，雅各书第三章也特别清楚告诉我们两种智慧。一种智慧是从情欲的、属世界的、属魔鬼的，它给人带来是扰乱、嫉妒、纷争。雅各书第三章啊，我们也多次念了，今天我们不念了啊，就告诉两种智慧。一种智慧从上头来的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最后就是使人和睦，那是真的智慧。啊，所以保罗说你还不如变成愚拙好一点，最好是你什么也不懂，你倒好一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以为的智慧倒拦住你蒙恩典，所以有些人倒听不进去，你猜什么原因？我想想啊，这个道同样大家都在给读经，是不是？怎么有人他就是读了半天，来这里俩礼拜他根本没得到，三礼拜也得不到，什么原因？你是什么原因？我都替他可惜，是不是？那么大家人家都挺蒙恩的，怎么到你这就不蒙恩？怎么样？自以为有智慧。所以保罗说你倒不如变成愚拙，变成愚拙他觉得自己可怜，我笨呐，所以我得学一个字一个字，好像小学生一样，我就好好学。他倒蒙恩了，你那个自以为有智慧的，你看你又会讲道，你又会带领人，你又会这个那样，样人人都来找你，你倒不蒙恩点，你在道上你是个愚拙。是保罗说你倒不如愚拙啊，好成为有智慧的，好成为有智慧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，这可见的。我们常常你别看他信你耶稣，我们常常我们有些智慧还是世界的智慧，世上的聪明，小聪明，自以为聪明，耍心眼儿，对神对人有的时候都会耍心眼。什么叫耍心眼？以赛亚书说，你现在对神深藏谋略，对神还隐隐瞒瞒，深藏谋略。是啊，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眼中看为愚拙，神看你最笨最笨，你以为你样样都懂，实际根本没懂。这个在第八章啊，第八章这个第二节保罗就说了，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，按他所当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以为自己知道就以为自己智慧，其实你还是不知道。我那时候刚上山呢，年纪又轻，记忆力又好，圣经啊很快就熟悉了，我就是自以为有一点。我妈妈就拿这件圣经来指责我，你看看。所以我一辈子不能忘记我的母亲对我的帮助，他们也说我这个孩子好聪明啊，反倒是指责我，就给我看，你看这些圣经，自以为知道什么，按着你所当知道仍是不知道。你以为知道，你不过头脑知道，你能不知道？你没有真的知道。这就是很多就是自己的聪明啊，没有真的知道。你倒不如变成愚拙，你成为有智慧的。因为这世界智慧再生看愚拙，如经上所记，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。这个聪明啊，结果我耽误了你自己。什么叫中了自己的诡计？反倒害了你自己。他的诡计多端就要害人，他害人害人，最后恶人自害。你看那亚西多夫最聪明了吧，他是大卫的参谋长吧，啊，谋士不是参谋长吗？最后呢，最后怎么样？他给亚西多夫不给亚香龙出主意，最后害了谁？害了他自己。再聪明的人就害自己啊！ 卖主，最后中了自己的诡计。好一个算盘，这一打，哎，我这一下子我就得了32银子。平常我怎么贪污也贪污不了这么多。你把主给卖掉，最后你的良心在指责你，是吧？中了自己的诡计。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这就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我们自己。你那个意念，我们的意念不在主里面。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主的道在心中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念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家说是虚妄的啊，虚妄的，不高自大，夸奖自己，贬低别人，世界的这一套啊，自夸自称，上帝看你是虚妄的，也就自己以为有，自以为能，自以为有可夸。所以我说这个圣经啊，都是在讲我自己呢。我曾经也是这样。啊，现在渐渐的认识自己，渐渐的在认识啊，不要做虚妄的，意念都虚妄的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啊。所以这保罗有所指，这就是又讲在题目上了，拿人夸口。基督纷争的原因就是这样，属肉体啊，属肉体里有一条就是拿人夸口。所以保罗说，无论谁你都不可拿人夸口，谁也不要拿人夸口，也别拿任何人夸口啊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。那最后这两节保罗讲的非常宝贵，就是说神预备万有，也可以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是为了让教会得益处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那意思也就包括不管是基法是亚波罗是保罗是任何一个传道人，都是为你们，为教会的好处，只不过恩赐分工不同，你当给他们分门别类。当然哥林多教会分门别类，不是彼得的责任，也不是亚波罗的责任，乃是他们把这些功能分门别类。我是主他的，你是属他的，万有都是为你们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预备了恩赐，预备了功能是为教会，不然怎么建立教会？万有全是为你们的，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时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。什么叫全是你们的？大家看林前十二章，林前十二章28节，全是你们的，一是为教会。28大，请大家听我读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的，一定的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和说方言的。底下我们不念，你从这句话不是吗？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不同恩赐，是使徒，是先知，是什么？是教师，是传福音的，一切为了教会，不然神设立这么多为什么？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2节更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以弗所书四章11到12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，教师，五样恩赐。这里清清楚楚，五样恩赐为教会，四教会全是为你们，是吧？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讲得多清楚，是为了建立基督教会。你再拿恩赐来夸口，到分门别类，到基督分成高一个矮一个，抬高那个又打击这个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没有功能立不起来，如同会幕如果没有什么48块竖板，这个会幕也立不起来，根本立不起来。所以这些一切全是为你们。所以保罗这个心多广啊，把神的心意，把神为教会一切所预备的都指出来，也就是给他们治这个病了。治什么病啊？拿人夸口，这就一个通病。而且魔鬼利用这些人的软弱，能够在神的教会里、神的家里制造分裂。有人呢，背后啊就夸这个人，把这个人夸成一朵花一样，在背后另一个人就打击。我们神的家有没有这样情况？我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能打击这个又高抬那个。作为被高抬的，拒绝，不要你高抬；作为被打击的，你也不要灰心，是不是？不能这样，全是为你们，全是你们的，你们的。都是为教会，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保罗把人最要紧最后一点是什么？就都带到基督的里面。基督是头，你们是属基督的，意思说谁也不能分门别类属谁呀、啊？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属基督是不对的， 为什么呀？他的意思说我是基督的，你们不是属基督的，但是保罗这里讲你们都是属基督的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包括所有的人，所有的教会，而不是说只是我们这一派属基督，你们就不属基督。灵恩派有灵恩派的想法，啊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个聚会处有聚会处的想法，你不能这样说。全是属基督的，你们就代表众教会，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就是属神的，意思连基督都是属神。基督在人间，他就处处高举神，依附于神，顺从神，听神的话，他属于神。神是基督的头，这个保罗在宇宙的次序里，在灵前十一章第二节就提到了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，这个次序不能颠倒。所以你们是属基督的，怎么属基督？我们大家看最后一处圣经啊，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开始到十八节，以基督为中心，以基督为首，就是神的爱子。因为哥罗西书一讲到基督，讲的爱子，他常常提爱子，他是神的爱子，为我们牺牲，为我们舍命。十五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之前。你看见爱子，你就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神，不能看见的神。他把神完全表彰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他就是那个爱子，又是为他造的，所以我们是属基督啊，基督为万有之首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十八节大家念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所以保罗最后就落到这里，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基督在世上都是属神的，他也是与父原为一，但他是属于神，神他让神做头。所以今天全体教会是属基督的，让基督凡事上啊什么居首位，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啊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地方教会就对，不是地方教会就不对，是吧？他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一切属基督的人，用他的血所买赎人都是属基督的，分门别类，这就是罪恶，这就是从魔鬼而来，从情欲而来，讲的分门别类，不能合一。所以从此我们在这里看到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合一，在真理里面，在圣灵里面啊，在这个在什么，在宝血里面，在基督的这个在他的爱里面，我们就应该合一，不能分门别类，一切为教会。所以保罗就指责他们，堵住这个破口，你别拿人夸口，你也别拿我保罗来夸口，我们算的什么？我们算的什么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读完了第三章，希望大家复习前三章，前三章，然后还有第四章，仍然是针对嫉妒纷争的问题。第四章讲到我们做管家的榜样，怎么做神的管家，做管家的榜样啊，这些个都是给我们提出来啊，让我们真正的从借着哥林多这个教会的光景，让我们也对照今世的光景，也对照自己。保罗一面针对教会的破口指责提醒，一面讲出神的工人的要求，我们该怎样带领教会，怎么样与神同工啊！而且保罗自己是做了何等宝贵的榜样啊！所以这些实在是里面太丰富了，值得我们好好